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今天我们会讲路加福音的22章到24章，但是我们考试呢，按照进度，我们也会考约翰福音的1章和2章。所以考试的内容是按照我们的进度是5章，但是我们今天讲呢，主要是讲路加福音。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大家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来聆听你的教导。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今天早晨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把读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路加福音的金句。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说，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会看到耶稣钉十字架，这也是我们福音书的高潮。那我们还是复习一下路加福音的大纲。路加福音基本上可以分成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子耶稣的降生与童年。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施工，那这是从3章到9章。然后中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那从彼得认了耶稣为基督以后，耶稣就带领他的门徒上耶路撒冷。那路加福音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这个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培训他的门徒的。路加福音有很多耶稣的教导，那基本上很多都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第五部分就是最后一部分，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耶稣的受难与复活。那最后一周呢，我们从时间上看呢，一个是星期一的时候，耶稣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众人挥舞着棕树枝来欢迎他。那一般在传统上，我们会有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我们会把那个日子叫做棕树节，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星期一所发生的事呢，就是耶稣洁净圣殿。那这个是根据路加福音的内容。然后星期二呢，就是耶稣与国家的领袖来辩论。那我们知道这个很有名的，就是有3个问3个答。这些领袖包括祭司长、文士，包括撒都该人，包括法利赛人。星期三做什么事情在圣经里边没有记载。那么星期四呢，就是最后的晚餐，橄榄山的祷告，然后耶稣被卖，耶稣在公会，在大祭司院里边受审。然后星期五的时候呢，从早晨开始，耶稣在比拉多，在罗马巡抚面前受审，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耶稣安葬。星期六呢是安息日，然后星期天就是7日的第1日，耶稣复活向许多人显现。那这是最后一周。按照我们的经文呢，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呢是在19章，然后20章呢主要记载了3个问答，21章呢主要是耶稣讲了耶稣再临的预兆和耶路撒冷的预言， 那二十二章是讲最后的晚餐，设立主餐，橄榄山祷告，耶稣被捕，然后也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和耶稣在大祭司面前受审。二十三章是讲耶稣受审，是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然后被判死刑，然后钉十字架，他的死和安葬。二十四章呢，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然后讲了耶稣，然后讲了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然后后面有耶稣向门徒显现。按照我们，因为我们是四本福音书里都讲到了耶稣的最后一周，耶稣的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按照牧师的计划呢，马太福音里讲了最后的晚餐，按照牧师的计划，就是说耶稣受难呢一共包括四项最主要的内容，一个是最后的晚餐和设立主餐，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第三个内容呢就是耶稣受审和钉十字架，第四个内容是耶稣的复活。那因为四本福音书都讲到呢，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王牧师就是重点放在最后的晚餐那部分内容，然后在马可福音的时候呢，王牧师的重点是放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然后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这部分内容呢，我们重点就放在耶稣受审和耶稣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呢，重点是在讲到约翰福音，讲到最后一周的时候，放在约翰福音里边。所以按照这个计划呢，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二十三章。但是耶稣受审呢，是从二十二章的最后一段开始。那二十二章最后一段呢，是讲到耶稣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那我们看到说，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呢，他们的主要的问题是要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他们问耶稣呢，也是问耶稣这个问题。那耶稣的回答呢，就是你说的是。然后耶稣讲到说，人子会在荣耀中再来。那这样耶稣见证的结果呢，就被犹太人的领袖公会他们就认定说，耶稣说了健忘的话，耶稣就是可以给耶稣定一个死罪，这是他们的一个结论。那然后他们就把耶稣送到，在二十三章一开始就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把耶稣送到巡抚的衙门，交给比拉多去审。比拉多的问题呢，比拉多问耶稣的问题呢，比拉多的重点呢是放在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耶稣对于这个问题，耶稣也是回答，就是说你说的是。但是至于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在对观福音里边，耶稣基本上就是不回答。然后这个比拉多还把耶稣送到希律王面前受审。那在希律面前呢，耶稣就是什么话也没有讲。这个是路加福音的记载。然后又送回到比拉多面前再审。那么比拉多呢，在路加福音里头和别的福音书里头比较独特的地方呢，路加福音就记载了，比拉多三次宣告说，我没有审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有两次呢跟犹太人说要把耶稣放了，当然最后还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那我们一会儿会讲一下这个原因。那耶稣被钉十字架呢，这个地点是在路加福音叫独楼地，那别的地方呢也有叫做格格他，这是用不同的语言翻译的结果。当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路加福音里记载了耶稣是和两个犯人一起钉在十字架上，那耶稣是在中间。那么在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记载耶稣说了两句话，其中一句呢叫做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针对那些兵丁的。然后在二十三章四十三节呢，耶稣又说了另外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记载，就是和耶稣同定的 两个犯人，其中有一个呢在耶稣面前认耶稣为主，认罪悔改，那耶稣就跟他说了这句话。钉了十字架以后，就是从午正到申初，那么到申初的时候，耶稣的死就发生在这个时候。那当时呢，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是日头变黑，然后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为两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又记录了下来耶稣说的另一句话，在23:46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那当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呢，在别的福音书里也有记载说，耶稣说这话是喊着说。所以呢，当时，执行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呢，就有一个反应，他看见耶稣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然后耶稣的安葬是记载在23:50-56。在24里记载了耶稣的复活，然后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然后向门徒显现。那我们现在就来具体的看一下。从23开始看，23:1，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这是犹太人把耶稣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对耶稣的控告。然后3说，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路加福音记载这里就跳到4说，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那这里他并没有讲说他是根据什么说耶稣没有罪，因为他问的问题呢，说你是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然后耶稣说，回答说你说的是。然后比拉多呢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路加福音的记载很简单。但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较一下其他的福音书呢，我们看在约翰福音里边呢，就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耶稣和比拉多之间的一个对话。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好吧？那这里边呢讲到了王，然后耶稣呢讲到了他的国，然后耶稣呢最后也讲到了真理，约翰福音19，比拉多进了衙门叫耶稣来，19:33，比拉多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我们看到这里耶稣问了比拉多一个问题，就说你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对你说的？就是你是转述别人的话呢，还是你真认为我也是犹太人，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呢？就是耶稣让比拉多自己有一个确认。那比拉多的回答呢，是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这是比拉多在问耶稣。那耶稣就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说我是王，但是呢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比拉多就对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比拉多呢，对这个问题就也耶稣的回答就没有听懂。比拉多就问说：“真理是什么呢？”然后他说完了这句话，他就出来去见犹太人。那就是他问耶稣的过程呢，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他问耶稣是不是王呢？耶稣说是。然后呢，耶稣就告诉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的国呢，并不是要在这个世间做王。”然后耶稣说：“我是为真理而来。”那这样的比拉多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虽然这个人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那就比拉多作为犹太的巡抚，我们后面会看到，如果有人要宣称在地上要做王的话，那他就是公然和罗马政府来做反对。那这个比拉多就有责任来判处这个人，就处罚这个人。但是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比拉多说，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事情来定他的罪。所以在路加福音里，比拉多第一次出来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这是23章第3节。但是这些犹太人，带耶稣去的犹太人，他们极力的反对，他们就说耶稣是蛊惑百姓的。那这时候呢，他们就提到说耶稣，从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传到这里，所以这里就提到，因为提到了加利利，所以呢，比拉多知道，那按照当时的管辖呢，耶稣属于西律所管，所以正好西律那时候在耶路撒冷，所以路加福音里就记载了这一段，比拉多就差人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去审。那耶稣到西律那里呢，就西律所问的话，耶稣一句也没有，一言不答，所以西律又把比拉多又送，西律就把耶稣又送回到比拉多这里再审。那么第13节这里就记载，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比拉多第二次和犹太的领袖们讲说：“我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然后呢，比拉多呢还用西律来做一个证明，说西律也是如此，就是西律也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所以西律也没有判他的罪，又把他送回来。所以比拉多得出来一个结论呢，就是说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16节说：“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就是比拉多第二次跟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讲说：“他没有什么该死的罪，我要把他打一下，然后我就把他放了。”但是众人却喊着说：“要除掉，要除掉他。”所以，那这个时候呢，比拉多就想了另一个方法，因为在节期的时候是巡抚有权利可以释放一个要处死的人，就像大赦一样。那比拉多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说我可以放一个人，那我放谁呢？我放这个耶稣呢，我还是放另一个人？那个人叫巴拉巴，是一个作乱的杀人的。那比拉多是20节这里说，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在这种情况下，比拉多又做了第3次的努力。第22节记载说，比拉多第3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这比拉多第3次要释放耶稣，但是，路加福音这里记载是说，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那我们看到，好像他们就是一直就是因为犹太人的坚持，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呢，给了我们一点线索呢，是说，约翰福音19章12节说，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犹太人最后说了一句话，这比拉多就不得不钉耶稣十字架。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宗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所以他们在比拉多的面前就告诉比拉多说，这个人是背叛该撒的，是背叛罪，是叛国罪，你要是不判他死刑的话，那就比拉多也就不忠于，不是该撒的宗臣，那比拉多也在这上有份了。所以比拉多在这个在比拉多在权衡了这个利弊以后，比拉多就做出个决定，就是那就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是无罪的耶稣被判处了，被判了钉十字架的刑罚。那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非常明显的用了比拉多说了三次，比拉多说这个人没有罪，那非常强调无罪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引到了我们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问题。那我们十字架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代替。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就是耶稣是无罪的，然后替我们成为了罪。那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里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来。所以十字架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耶稣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这里说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讲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凭着他的血要借着人的信可以显明神的义。那这里边神的义呢，就是让一切信耶稣的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被称为义人。换一种方式来说呢，就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这里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就是耶稣无罪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人的过犯，是为了人的罪付上代价，是满足了神对罪的公义的审判的要求。然后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这表明这个我们信耶稣的人被神称为义，是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十字架呢也是一个显明，它显明了神的爱。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意涵。那可以有许许多，我们可以从十字架这件事情学到许许多多的功课。那这里边呢，我们就挑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来看一下。那十字架的一个功用呢，是让我们可以得儿子的名分和荣耀。那这也是耶稣钉十字架，神救赎人的一个目的。那这个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就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这里面讲说，神招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为了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然后因着神儿子的名可以得荣耀。这是神招我们救我们的目的。那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把它概括起来，就是悔改得救，因信称义，靠主得生。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然后基督徒的生活。 那十字架的功用呢，在加拉太书2:20，保罗在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这里讲到说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做基因信称义做基督徒的人，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耶稣一起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的新人呢，是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呢，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活着呢，是要为耶稣而活。在9:2，这是保罗的对十字架的一个认识。那在我们的路加福音的主题经文9:23，这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呢，耶稣说是要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天天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靠着耶稣呢，我们用得到靠着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来做基督徒。十字架的功能。那么四本福音书呢，我们会听到一个说法叫做十架七言，就是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呢，四本福音书里加起来一共记载了耶稣讲过七句话。那么一般呢，在传统上我们把这七句话的顺序呢是这样排的，路加福音23:34，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是放在最前边。然后路加福音23:46，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放在最后面。那路加福音有三句话，然后约翰福音有三句话，那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呢记载的那句话呢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记载的是同一句话，但是只是翻译上不一样。马太福音是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然后马可福音呢是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格达尼，翻译出来呢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是耶稣最后钉十字架，然后在耶稣断气之前他说的七句话。然后我们就下面呢，我们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对我们非常重要，那耶稣讲的这七句话呢对我们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下面就把这七句话呢，虽然有其余的几句不是在路加福音里讲，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看一下。第一句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23:32这里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句话的主题呢就是饶恕。那我们前面在路加福音17:1-4那里我们讲到说，耶稣在那里就讲到了一个饶恕的，有一对门徒有一个饶恕的教导那里就提到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要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耶稣在福音书里也记载了多次耶稣讲到这个主题，比如在马太福音18也是在讲饶恕这个主题，而且讲的非常具体的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以后怎么去饶恕他。那我们 学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主导文里边也有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那这个免债呢，也是饶恕的意思。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呢，也讲到说，特别讲到饶恕的这个主题。所以，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那所以饶恕这个主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就看，第二个主题呢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这个故事所包含的教训最重要的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是永远不会太迟的，不管你是在什么状况下，不管你的罪有多大，只要你愿意悔改归向耶稣，那你就能得到神的饶恕，得到神的赦免。第三句话呢，是在约翰福音里边，约翰福音19:26，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那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见了他的母亲，然后他就把他的母亲呢交给，门徒，就是交给约翰来照顾。那我们看到这里，他我们知道耶稣是长子，然后耶稣也有弟弟，但是他并没有说把他的母亲说交给他的弟弟。那这里的为我们看到说，耶稣曾经，我们在路加福音8，我们看到耶稣曾经讲过一段话。那个时候耶稣在外面讲道的时候，有人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面，然后耶稣就说：“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母亲？遵行神话语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和母亲。”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让我们看到，遵行神话语的人，我们才是真正的弟兄姐妹。说，告诉我们说，这个门徒的关系是胜过这种血缘的关系。第四句话呢，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呼喊。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所以因为这个罪呢，因为他要替代我们的罪受到神公义的刑罚审判的时候，他和神的关系造成了一个隔离。所以这是在对于耶稣来说，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那他就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边的祷告的时候会那么那样的痛苦。这个王牧师在讲马可福音讲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特意讲了这件事情，就是耶稣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和神要分开。那这件事情对耶稣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在十字架上呢，耶稣就有这样一句话：第五句和第六句都记载在约翰福音里边。那一个呢，我读一下吧。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里边一个呢是让我们看到说耶稣的人性，虽然约翰福音呢大部分在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记载了耶稣的人性的受苦。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也会经历到我们人所经历的痛苦，并不是说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他钉十字架上他就不会有任何痛苦。那耶稣也是一样啊，经历了我们人所经受的这种痛苦，他也会经历到口渴。然后这里边呢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因为当他完成了神所交给他的使命，他顺服了神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说是成了。那么这里边呢，我渴了这句话呢是在诗篇69篇21节，这里边有一个说是耶稣是应验了诗篇里的话。诗篇69篇21节是说呢，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这里边呢是应验了旧约里的题。然后这里边呢提到牛膝草，那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犹太人的话，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就会知道当逾越节的时候杀了羔羊以后，是用牛膝草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所以提到牛膝草呢，也会让他们想到逾越节，想到耶稣是神的羔羊。那这也是约翰他在约翰福音里头提到，特别提到说这个牛膝草来提醒耶稣是神的羔羊这件事情。那最后一句话呢，就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么福音书里记载说，耶稣大声喊叫就断了气。然后呢一个罗马的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那他怎么知道耶稣是个义人呢？因为百夫长他应该就算是监斩官吧，所以他经常判人钉十字架这种死刑。那他见很多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酷刑死的时候，是最后人这个人是气力耗尽才死，因为他是一种非常折磨人的一种刑罚，就到你最后你的所有的力气都耗尽了以后才会死。所以他看到耶稣是在大声喊叫，就是还有气力的时候然后才死，所以对百夫长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震撼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这个耶稣和一般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才会说这是个义人。那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句话也是对旧约的一个应验，这个是出自于诗篇31篇第5节。那关于耶稣的复活呢，我们就留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再去详细讲耶稣复活的经历。那但是呢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呢对这个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呢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了两个门徒的去以马忤斯路上的故事，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独特的记载，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来看一下。正当那日，这个正当那日呢就是7日的第1日，然后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里去，这个村子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那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呢，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他是从山上往下走， 十四节这里说，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那他们谈论的，他们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复活的主，两个门徒没有认出来。耶稣是问他们说，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然后这里边呢，就讲到说，这两个人呢是面带愁容。为什么他们会愁呢？这里面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就和耶稣讲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就问他们说什么事，他们就讲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他们之所以愁呢，是因为耶稣。那他们怎么认识耶稣，怎么看待耶稣呢？这下面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第一点呢，他们知道说耶稣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这是他们对耶稣的第一个认识，说耶稣是一个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先知。然后第二个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呢，说耶稣被官府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和第一个是这个有大能的先知，但是呢还是被官府给钉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两件事情他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明白，就是大能的先知然后又被钉死。但是呢还有一件事让他们觉得不明白，他们说二十一节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所以在他们心里呢，他们还认为耶稣就是那个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救主，就是弥赛亚。那他们现在看，第一说他们看到了耶稣是一个大能的先知，行了很多异能神迹奇事，然后呢他们也知道耶稣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呢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所以这也是他们忧愁的一个原因。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说有几个妇女，他们去到耶稣的坟墓里去看，结果发现耶稣的身体不在了。然后这几个妇女呢做见证说，他们还遇见了天使，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那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奇妙的奇怪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传统呢妇女做的见证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就是在法庭做见证的时候是不采纳妇女的见证的。但是很奇妙的呢，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呢是有几个妇女开始，所以他们就为了证明这件事情呢，他们就有几个弟兄也到那个坟墓里去看，结果果然发现坟墓是空的。那就是说我们有几个弟兄去查看了，身体耶稣的身体果然是不见了。那他现在就说他们就忧愁在这里，就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有大有能力的先知，这个我们所认为的救主弥赛亚，然后他被钉死了，然后他的身体不见了，就是他们不清楚这件事情怎么发生。那当他们把这个故事都讲给耶稣以后，耶稣就二十五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句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耶稣说，其实耶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已经三次，圣经里面记载三次向门徒讲，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受祭司长和文士的苦害，然后要受死，然后要复活。那么我们看到的是门徒确实是很迟钝，那么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想起耶稣曾经给他们讲过的话。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 于是耶稣就从摩西到众，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就说旧约圣经里面所有指着耶稣的话，耶稣都讲给他们了。这就是指着我，就指着基督，必须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这件事情。就说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让他们来明白这个意义。那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给门徒讲了，这两个门徒呢听了以后呢，心里也非常火热，因为，他们听到旧约圣经是他们所熟悉的，然后把旧约圣经的内容呢指到耶稣这件事情上，他们听的是心里很高兴，那，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认出耶稣是谁，他们不知道眼前跟他们讲圣经的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到了28节说，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间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因为他们的强留，耶稣就和他们一起住下。然后到坐席的时候，到吃东西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那这句话，我们听着是不是非常熟？因为我们每次守主餐的时候，都会读这个经，我们都会说，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就递给他们。那所以，因着耶稣的这个动作，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就认出来了，这是复活的主在他们面前。然后他们，彼此就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讲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然后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就再走这个25里的路。这是连夜赶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要把他们这个见到耶稣、见到复活的主的这个见证讲给耶路撒冷的门徒听。这里边路加福音的记载就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呢，就遇见了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在一起，但是那11个使徒呢告诉他们说，主果然已经复活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显现给西门彼得了，所以耶路撒冷的门徒也跟他们做见证说主是复活了。那他们呢也把他们遇见复活的主这件事情和耶路撒冷的门徒来做了一个见证。那这是在以马忤寺的路上。那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想到一个，我们怎么才能认出复活的主呢？就是说我们耶稣给他们讲在他们心里都火热，然后把圣经给他们道理讲得清楚明白了，但是他们还是认不出来，只有到耶稣做了一个动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才看到。就像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光明白圣经的道理好像还不够，我们还要去做，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能把我们有主的这生命这件事情，我们和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主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向别人显明出来。就如果我们光知道圣经的知识还是不够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一直强调说，有了我的命令就去行的人，这人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然后也说，我们也看到说，凡遵行神的话的人才是我的弟兄姐妹。在许多的地方耶稣都有这个教导，就是有了命令要去行。在约翰福音里头也记载，耶稣说，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叫门徒彼此相爱。那耶稣说，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要靠着我们的行为，别人才能认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那我们也可以想一下，就是耶稣，我们知道大诫命， 啊，耶稣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来问文士问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呢？耶稣说，你们要爱神，这是最大的。然后其次也相仿，你们要爱人如己，那这是两条命令。但是如果我们要说，我爱神，我们怎么能看到你爱神呢？怎么能知道你爱神呢？你说我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再怎么尽我们看不到。那耶稣呢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做法，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所以耶稣一直在强调说，第一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知道神的命令。第二呢，我们要按照这个神的命令去做，当我们做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是真正我们是爱神的。所以要知道神的命令，要读经，要明白，然后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这样门徒可以认出主来，那别的人呢也可以从我们的身上认出我们是属于耶稣有神的生命的人。这就是路加福音我们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段呢重点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其实如果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是吧？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的话，罗马书里那里讲到说，我们怎么去对付罪，我们怎么去靠着主来生活，我们怎么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对付我们的罪性，那都是要和耶稣一起在十字架上同死同活这件事情来实现。所以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那现在呢有很多的为了迎合人的一种需要呢，很多的教会呢他们很少讲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即使信耶稣呢讲悔改信耶稣也讲的少了，然后更多的呢是说你信耶稣得永生，这迎合了人想蒙福的这样一种从人的角度出发的这样一种愿望。但是我们读了福音书，我们要知道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才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耶稣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耶稣的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那这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福音书给我们，让我们借着福音书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耶稣，也知道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对我们的要求，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做一个能够与耶稣同死同活的人，能够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也能够让神因着我们得荣耀。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让我们的崇拜让讲员所讲的话语也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